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这个礼拜我们读尼希米记十一章，昨天我们已经读完了经文，今天我们特地花一些时间来看旧约的耶路撒冷。尼希米认识耶路撒冷是神的见证，不仅需要城墙来定义分别并保护这个城，还需要住满了居民，让这个城满了生命，有丰富的成长动能，才能彰显出神的荣耀。耶路撒冷这个城关乎神永远的旨意，我们就用两天的时间来看看这个城的过去、现在和未来。今天我们专门查考旧约的圣经，来看看旧约的耶路撒冷。明天我们要继续看新约的耶路撒冷。耶路撒冷这个城建立在两个山上，就是摩利亚山和锡安山。摩利亚山是圣殿所在的地方，代表神的同在。人都是有罪的，罪人却能够有神的同在，说出神的恩典。摩利亚山就代表在神的恩典中，罪人能够来到神面前，享受神的同在。而锡安山是大卫宝座的所在地，大卫的宝座说出神的权柄，而神的权柄能够运行在神的国度之中。锡安山就预表着神的国度在其中，神的权柄能够自由的运行。耶路撒冷是由摩利亚山和锡安山所组成，这也就说出福音的两面。一面来说，福音是恩典的福音，带下神的同在；另外一面，福音又是国度的福音，要带出神的掌权。而耶路撒冷这个词，它本来的意义，撒冷就是平安，而耶路是根基的意思，耶路撒冷就是平安的根基。在这平安的根基上，借着神的恩典带出神的同在，又借着神的掌权带出神国度的实际。耶路撒冷第一次出现在圣经是在创世纪14章18到20节，当时的背景是第一次世界上有的国际战争记载在圣经里，那就是四王和五王的战争。这四王都在幼发那里，或称大河以东之地，以以兰王为首，以兰就是今天波斯的地方，还有示拿王，示拿就是今天伊拉克所在的地方，或者是巴比伦。这四王过了幼发那底河来攻打五王，这五王呢都是在河西，都是在沿海附近。四王不远千里来攻打五王，原因很可能是为着沿海或者死海。借着地质学家的考据，古代每次在沿海附近有地震，地底下就会冒出沥青或者说石漆，那是一个满了石油的一种化合物，在古代工业上就有许多的用途。因为要采取石漆，在死海附近就有很多的石漆坑。四王来攻打五王，而在五王当中有一个王是索多玛王，索多玛这个城就在死海的南端。而会和圣经发生关系，是因为当时亚伯拉罕的侄子罗德就住在索多玛。五王被四王打败了，四王就把索多玛所有的财物连同人口都掳掠了，罗德也被掳了。亚伯拉罕知道这件事之后，立刻带着318个壮丁去追四王，一直追到但，之后又过了幼发拉底河，在晚上追到了大马士革。亚伯拉罕只带着318个壮丁，居然能够打败四王，并且把罗德拯救回来，一定是神特别的保守，甚至于是神为他征战。当亚伯拉罕回来的时候，索多玛王就出来迎接他，迎接的地方是在沙维谷，沙维谷或称王谷，就是在摩利亚山和橄榄山中间的峡谷，也就是今天的吉伦西谷。那 创世纪14:18有撒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，他是至高神的祭司。他为亚伯兰祝福说，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亚伯兰。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。亚伯兰就把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来给麦基洗德。麦基洗德他是撒冷王，或叫平安王，是在撒冷那个地方当王的。麦基洗德真正的含义到新约到希伯来书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完全明白，但是借着麦基洗德的服事，他供应亚伯拉罕饼和酒，又向亚伯拉罕启示神是天地的主，亚伯拉罕就奉上十分之一，并且豪迈地向索多玛王说，他侍奉的是天地的主，天地的主使他富足，因此他对索多玛王一文不取，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他都不拿，免得他说他使亚伯拉罕富足。亚伯拉罕对于索多玛的态度，其实就是今天基督徒必须对世界的态度。耶路撒冷第二次出现是在创世纪22，当时亚伯拉罕住在别示巴，他刚刚和亚比米勒王立了约，他就在别示巴栽了一棵垂丝柳树，并且求告耶和华的名。这垂丝柳树今天在以色列地还有，就是 Tamarisk Tree。 今天的科学告诉我们，这种树有滤水的功能，是很好的 biofilter。 在有水的地方种了这种树，它吸了水之后把水中的杂质结晶在树叶上，就让水变得纯净。如果你尝尝这针叶式的叶子，非常的咸。亚伯拉罕种的垂丝柳树在那里求告耶和华永生神的名，这时候他已经有了以撒。到了创世纪22一开始就说神要试验亚伯拉罕。22:2，神说，你带着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，你所爱的以撒，往摩利亚地去，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。亚伯拉罕马上遵照神的指示，甚至于没有和他的妻子撒拉交谈，就带着以撒从别示巴往摩利亚山走去，一走就走了3日。3是一个死而复活的数字。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以撒身上，自己手里拿着火和刀，就上了摩利亚山，筑了坛，并且捆绑他的儿子放在坛上。亚伯拉罕伸手拿刀要杀他儿子的时候，22:11，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，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。他说，我在这里。天使说，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，一点不可害他，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，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。神就为他预备了一只羔羊，代替他儿子以撒被献为燔祭。亚伯拉罕就给这个地方起名为耶和华以勒，就是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。摩利亚山就成为耶和华的山了。借着亚伯拉罕献以撒，神在这里就事先预告，有一天神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要成为真正代罪的羔羊，被献在祭坛上。这件事之后，神就祝福亚伯拉罕，在22:17-18，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，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，如同天上的星，海边的沙。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。天上的星是指亚伯拉罕属天的后裔，就是新约的圣徒。海边的沙是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，就是以色列人。18，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。开始就说出主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人的罪受死的福音是为着万国的。接着过了快1000年，到了大卫的时代，在撒母耳记下5:4-5，那时候大卫在希伯伦耶和华面前与以色列人立约， 他们就高大卫做以色列的王。大卫登基的时候年30岁，在位40年，在希伯伦做犹大王7年零6个月，在耶路撒冷做以色列王和犹大王33年。他怎么样成为以色列的王呢？当大卫还在希伯伦做王的时候，带领他的人来到了耶路撒冷，要攻打住在那个地方的耶布斯人。因为耶路撒冷是在一个山上，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地方，使耶布斯人就嘲笑大卫王说，你若不赶出瞎子瘸子，必不能进这地方。接着他们就找了城中的瞎子和瘸子，把他们摆在城门口，于是嘲笑大卫王，你连瞎子和瘸子都打不过，你根本不可能夺取耶路撒冷这个城。5章8节，当日大卫说，谁攻打耶布斯人，当上水沟攻打我心里所恨的瘸子和瞎子。看着耶布斯人把瘸子和瞎子摆在城门口，大卫心中气愤。大卫也知道攻打耶路撒冷城的诀窍是水沟。耶路撒冷是个山城，那个地方气候干燥，水源极其宝贵，如果没有水源，围绕这个城几个星期就能够拿下这个城。当时在神城中已经有往下凿很深的沟，并且引城外的水经过渠道进入这沟中。大卫一定是找到了沟渠，在耶布斯人没有防备的情形下就攻下了这座城。5章9节，大卫住在宝藏里，给宝藏起名叫大卫城。大卫就因此日渐强盛，因为神与他同在。锡安山是在摩利亚山的南边，大卫先在锡安山盖了自己的宫殿。到了撒母耳记下7章1节2节，王住在自己的宫中，耶和华使他安静，不被视为的仇敌扰乱。那时王对先知拿单说，看哪、啊，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，神的约柜反在幔子里。因此大卫有心要为耶和华建造圣殿。虽然神差先知拿单告诉大卫，你岂可建殿宇给我居住呢，但是大卫愿意为神建殿的心是神所看重的，因此神称大卫是合他心意的人。接着在7章12节13节，神就借着先知拿单应许大卫，你受数满足与你列祖同岁的时候，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，我也必坚定他的国，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，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。神虽然不许大卫为他建造殿宇，应许他的儿子还要建造圣殿，因此大卫就自立收集建造圣殿所需要的材料。大卫一生合神心意，但他做了2件错事。第一件，就是为了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，他设计杀害了乌利亚。为了这件事，神让拔示巴所生的第一个儿子死了。他生的第二个儿子正是所罗门，就是要建造圣殿的那一位。大卫一生中做的第二件错事，在历代志上21章，当时大卫生活安定，他就大发肉体要来数点他的军队。人不喜悦这件事，就差先知加德来见大卫，说有3样灾，随便他挑一样，就是3年的饥荒，或者是在敌人面前被追杀3个月，第三个就是3日的瘟疫。大卫不愿意做选择，他就对加德说，我愿意落在耶和华的手里，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。后来神就使瘟疫临到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就死了7万。在历代志上21章15节，神差遣使者去灭耶路撒冷，刚要灭的时候，耶和华看见后悔，就不降这灾了，吩咐灭命的天使说，够了，住手吧。那时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那里，大卫举目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天地间，手里有拔出来的刀，生在耶路撒冷以上。这时候大卫马上祷告，向神说， 吩咐数点百姓的不是我吗？我犯了罪，行了恶。但这百姓做了什么呢？愿神的手攻击我和我的父家，不要攻击你的民，降瘟疫给他们。这时候神的使者加德就告诉大卫，要在埃尔南的禾坛上为耶和华筑坛献祭。大卫就用了600舍克勒的金子买了阿尔南的禾场，并且在这里向神献祭。禾场就是把庄稼去壳的地方，这些壳就预表人的肉体，当人去除了肉体还能够向神献上平安祭。历代志上22章第1节，大卫说，这就是耶和华的殿，为以色列人献燔祭的坛。大卫找到了建立圣殿的所在地，就是在摩利亚山上，在阿尔南的禾场。在历代志上22章第7节，大卫就对所罗门说，我儿呀，我心里本想为耶和华我神的名建造殿宇，只是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，你流了多人的血，打了多次大仗，你不可为我的名建造殿宇，因为你在我眼前使多人的血流在地上。你要生一个儿子，他必做太平的人，我必使他安静，不被视为的仇敌扰乱，他的名要叫所罗门，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，他要做以色列的王，我必坚定他的国位。后来所罗门花了20年的时间建造了圣殿和他自己的王宫。在历代志下7章，当圣殿建造完毕之后，所罗门向神献上了一个荣耀的祷告。当他祷告完了之后，就有火从天上降下来，烧尽燔祭和别的祭，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殿。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耶和华的殿，祭司都不能进殿。众人看见这情形，就在铺石地俯伏叩拜，称谢耶和华说，耶和华本为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这是所罗门王一生最荣耀的时刻。很可惜的，从此之后他的一生是一路往下走，因为他宠爱外邦女子，他纳了700个妃、300个嫔，而到年老的时候，他就跟着他的妃嫔去敬拜外邦的神，这也带下以色列国的衰败。所罗门死后，以色列国就分为北国和南国，北国以撒玛利亚为首都，另外设了敬拜中心，南国还是以耶路撒冷为首都，继续有在圣殿里面的敬拜和侍奉。后来主前722年，北国被亚述帝国所灭，到了主前586年，南国也被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所灭。这记载在历代志下36章18节到21节。加勒底王就是尼布甲尼撒，将神殿中大小器皿与耶和华殿里的财宝，并王和众首领的财宝都带到巴比伦去了。加勒底人焚烧了神的殿，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，用火烧了城里的宫殿，毁坏了城里宝贵的器皿。南国犹大就被巴比伦灭了。21节，这是要应验先知耶利米口中所说的话，地享受安息，因为地土荒凉，便守了安息，只满了70年。原来神允许以色列被灭，因为以色列人一直都没有守安息年，经过了490年。因此神为了让土地得安息，就定满了70年为期。直到后来波斯帝国兴起来了，历代志下36章22节23节，波斯王塞鲁斯元年，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中所说的话，就激动波斯王塞鲁斯的心，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，波斯王塞鲁斯如此说，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，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，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去，愿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。这就到了我们在读的恢复书卷。在主前538年，就是波斯王塞鲁士元年，他昭告天下， 容许犹太人回去建造神的殿。第一批回归的人就在所罗巴伯和约书亚的带领下回到了耶路撒冷，开始建造圣殿，一直到主前516年，就是在大流士王第六年的时候，耶路撒冷殿建造完成。其他在586年被尼布甲尼撒王毁坏，时间正好70年。接着在主前458年，也就是亚达薛西王的第七年，以斯拉带领第二批回归的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，重新恢复神的律法。接着在亚达薛西王20年，就是主前的445年，尼西米带领了第三次回归的犹太人来到耶路撒冷，重新修建了城墙，并且要众人当中的十分之一搬到耶路撒冷城居住。到了尼西米的时代，借着他和以斯拉的同工，他们清楚耶路撒冷代表神的见证，不仅要有城墙，还要有居民，整个耶路撒冷城要被重新建造。尼西米记结束之后，是旧约历史书的结束了。那耶路撒冷城什么时候得到完全的建造呢？尼西米应该没有看到。而耶路撒冷城的建造却在但以理的预言中，但以理书第九章，应该是在主前538年的时候，但以理得到了70个7的启示。9章25节，你当知道，当明白，从初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，直到受膏君的时候，必有7个7和62个7。正在艰难的时候，耶路撒冷连城带壕都必须重新建造。这里讲到初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，指的应该是亚达薛西王20年，埃尼西米回耶路撒冷重新建造城墙。从那时候开始有7个7，也就是49年之后，耶路撒冷城连接带壕都必重新建造。圣经中启示的年份都是犹太的年，犹太年一年是360天，49年等于49×360除以365，相当于西元的48年。所以耶路撒冷是在主前的397年建造完成。接着26节，过了62个7，那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，也就是从初令重生之后，七个七再加上62个7，也就是总共69个7年之后，受膏者要被剪除。如果换成西元的年份，正好就是主后的30年。因此这里的受膏者被剪除，讲的就是耶稣基督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。很特别的，这里的69个7之后，不是受膏者出生，而是受膏者被剪除。当然从历史上我们知道，耶稣基督被钉死之后3天中从死里复活，而耶稣基督的复活是宇宙间一个伟大的出生，从此带下了新约，而这新约是用他的血所立的约。这就让我们看到整个旧约的历史关乎耶路撒冷，最终结束在受膏者被剪除，而借着耶稣的血定下了新约，就让我们看见神拣选以色列人做他旧约的子民，目的要从他们中间带出弥赛亚，而借着弥赛亚的死和复活要带出新约。这事情的发生都联系于耶路撒冷，旧约的耶路撒冷已经成为历史，新约的耶路撒冷还在继续进行。求神恩待我们能够真正明白耶路撒冷的含义。我们一同来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的启示，耶路撒冷是建圣殿的地方，它连于亚伯拉罕献以撒，它也连于大卫在阿尔南的禾场献祭。说出建殿的地方，第一个我们要去除肉体并且完全把自己献上的地方。耶路撒冷不仅成为敬拜的中心，也要成为神子民生活的中心。耶路撒冷要成为你在地上的见证，帮助我们真正明白耶路撒冷的启示，让我们能够成为耶路撒冷的居民，过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